早上好，我代表杰斐逊公园教会向大家问安。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团契和敬拜。受苦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人生经历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苦难。你是怎么看待受苦的呢？在人类历史中，人们对受苦有各种不同的理解。马克思认为受苦是由压迫人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阶级斗争造成的，所以解决的方法是革命。佛教认为受苦来自人的欲望，而人可以借着摆脱和放下这些欲望来到涅槃。印度教认为受苦是你前世行为所带来的结果，所以你应该过无私的生活，为将来累积好的业报。如果你是一位无神论者，那么受苦只是人生中无法避免的一部分，归根结底是随机发生的，所以并没有真正的目的或意义。那我们从这些角度看，都是有对受苦不同的理解，而不同的理解也就会带来不同的回应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同样谈到了受苦这个主题，而彼得写给的基督徒正经历着受苦和逼迫，他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样去理解自己的苦难？而我们今天也应该如何理解我们的苦难呢？他们也应该如何去回应在他们的苦难中？这正是彼得在这段经文中要回答的问题。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解答所有关于受苦的哲学问题，不是的。他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受苦，从而兼顾和帮助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的人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一下：你怎么看待受苦会决定你怎么面对受苦，你怎么看待受苦就会决定你怎么面对受苦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三个方面，学习应该如何去理解受苦以及如何回应。第一点就是受苦是所预料的试炼，所以要欢喜面对。受苦是所预料的试炼，所以要欢喜面对。我们来看12到13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那注意彼得一开始是怎么称呼他们，他说亲爱的弟兄啊，从这里你能看出来他是真心爱这些基督徒，他是真心关心他们，所以才写下这些话。彼得谈论受苦不是在讨论一个抽象的神学问题，也不是在讲一种假设的情况，他面对的是一群正在真实受苦的人，所以他出于爱心要去鼓励他们，教导他们，帮助他们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所经历的苦难。他在这里把受苦比作火炼的试验。其实这个比喻在第一章已经出现过了。在第一章彼得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那金子刚从矿里挖出来的时候并不是纯净的，其中掺杂着许多杂质，所以为了除去这些杂质，人必须把金子放进高温的火里， 熔炼，只是金子融化之后，那些杂质就会浮到表面，被清除掉，最后才留下的是纯净的金子。要除去这些杂质，就必须经过火的炼金。那同样的受苦，就是神用来炼金我们的火。我们之所以需要被炼金，是因为我们里面仍然有很多罪。当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他知道自己需要耶稣来拯救他，但神很有恩典，他不会一下子在那一刻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显明出来的。而因为如果他这样做，我们根本承受不了，会让我们灰心丧气。所以神通常会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，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看见自己更多的罪，更多的问题。我们越亲近神，我们就越看见他是圣洁的，我们越看见他是圣洁的，我们就越看见自己里面的罪，于是我们不断悔改，不断被神改变。而受苦正是神使我们成圣，带领我们更亲近他的重要方式之一。在1991年，一群科学家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封闭生态系统。他们是想要研究生物如何在完全受控制的环境中生存。所以这个封闭的地方是一个被玻璃建筑，很大的玻璃建筑。科学家精心设计了每一面的环境，他们希望为各种生物提供最理想的生存条件，所以里面有不同的生态区域，生活着各式各样的植物和动物。那后来这些科学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里面的树长得非常快，却总是在完全长成之前倒下来。科学家们对此感到十分困惑，这些树明明拥有良好的土壤、阳光和水源，按理说应该长得又高又壮才对，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后来他们终于发现，缺少的是风，缺少的是风，因为里面没有风，树木虽然长得快，却从来没有受到过风的考验。等长到一定高度时，根系和树干都不够强壮，最后就倒下来了。没有风的考验，树木就没有韧性，看起来是在保护它们，其实反而让它们变得脆弱。那神使用苦难来试验我们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受苦有一种特别的能力，可以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和罪。受苦常常显明我们生命中有哪些东西比神更重要，哪些东西是我们真正依靠的。受苦使我们谦卑下来，他提醒我们，我们并不是掌控一切的人，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依靠神。受苦也会把我们的盼望从这个世界转向将来的新天新地。如果这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苦难，那我们永远不会渴望神所应许那更美好的家乡。所以神是借着受苦来塑造我们，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。他借着受苦炼精我们，也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。那当然这也并不表示每一次你受苦都是因为你犯了什么罪，或者表示神在惩罚你。不是的，因为这样理解受苦的那是不正确的。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。我们不应该轻看受苦，把它看成只是人生的一场课而已。受苦常常是极其痛苦的。神并不喜悦看见他的儿女受苦，他也不会以我们的痛苦为乐。所以当身边的人受苦时，我们也应该有怜悯 和同情。但同时我们也要相信受苦是在神的掌管之下，而且神会使用这些苦难来洁净我们。所以当苦难临到的时候，彼得说不要以为奇怪，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如果我们知道神掌管苦难，并且会使用苦难成就他美善的旨意，那么当苦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。其实更让人意外的反而是一个基督徒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试炼。神曾借着先知撒加利亚说，我要使这三分之一进火熬炼他们，如熬炼银子，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，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他们，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而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说过，凡立志在耶稣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耶稣自己也告诉门徒，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。所以当火炼的实验临到我们时，我们应该把它看作做基督徒生命中正常的一部分。其实我们的预料会深深影响我们的回应。想象一下，你有个考试，但没有怎么准备，很多题目都不会做，所以就只能去猜。那考完以后，你觉得自己能拿到75分啊，就已经不错了。结果成绩出来，竟然得了85分，可能猜对了好多问题。你一定会很高兴，因为这比你原本预料的好得多。但想象一下，如果另一个同学认真准备了很久，考完以后觉得自己发挥得很好，几乎拿满分了，结果成绩出来也是85分，那可能粗心了，读错了几道题。那虽然你们两人拿到了同样的成绩，同样的分数，他的反应却会完全不同。他会失望，因为结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。那重点就是同样的结果，却因为期待预料不同，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。如果我们以为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没有苦难，那么苦难一来，我们就会觉得很困惑，觉得不可思议。但如果我们知道受苦本来就是跟随基督的一部分，那么当苦难来到时，我们就不会感到意外。所以即使你现在正不再经历特别的苦难，其实这段经文仍然对你有应用，因为神已经提前告诉他的教会，受苦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事。神希望我们做好准备，因为总有一天苦难会来到。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受苦呢？第十三节说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那彼得的回答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。如果彼得说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你要忍耐，我们能够理解。而如果他说我们要去继续依靠神，我们也能够理解。但他说的是要欢喜，那这是怎么可能的呢？那答案是在他给的原因。他说因为我们既然有份于基督的苦难，我们就能够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欢喜快乐。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事实，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受苦。在道成肉身以前，他和父身同在，享受完全的喜乐和平安。但为了拯救我们，他甘愿取了人的样式，进入了这个充满罪恶和痛苦的世界。那耶稣深深经历过受苦，他为拉撒路的死亡流泪，他受到法利赛人的逼迫， 他被犹大出卖，他被自己的门徒离弃，甚至被彼得否认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在十字架上，他代替了罪人，承受了神的愤怒。没有人比耶稣受过更大的苦。但我们也知道，受苦并不是故事的结局，因为第三天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而如今他已经升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所以从耶稣的生命中，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：荣耀之前必有受苦，荣耀之前必有受苦，而且受苦本身就是通往荣耀的道路。而如果我们的主也是先受苦后得荣耀，那么作为他的跟随者，我们又怎么会例外呢？如果耶稣我们的元首所走的就是这条受苦的道路啊，那么我们作为他的身体，他的教会，也不会走同样的路呢？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彼得所说的受苦主要是指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受苦。这段经文以及整个彼得前书的背景都是逼迫。当我们因为信靠基督而遭受反对、排斥甚至逼迫时，这是我们最直接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方式。这是撒旦和世界敌对神的最直接表现，就是逼迫。那这种受苦是非基督徒不会经历的，所以他有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委屈，特别痛苦。不过虽然彼得在这里特别想到的是为基督的名受苦，但他的原则对其他形式的受苦也同样适用，只是没有那么直接。因为圣经别的地方也教导我们，在各种试炼中都要喜乐，因为道理是一样的，在今生我们都会经历艰难和痛苦，但对于神的儿女来说，苦难之后有荣耀，眼泪之后有喜乐。耶稣已经替我们经历了最深最重的苦难，那就是神的惩罚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承受罪所应得的惩罚。耶稣所受的苦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他担当了我们人的罪。所以即使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，我们也必须记得我们的苦难永远都在他的苦难之下，也必须从他的苦难来理解。和基督一同受苦的人都可以欢喜，因为将来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和他一同得着荣耀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受苦而赚来了荣耀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受苦显明了我们和基督联合。而且将来的荣耀和喜乐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盼望，这盼望今天就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生命。当你知道将来有一件值得欢喜的事情要发生时，你不会等到那一天才开始高兴，你现在就会开始期待，开始喜乐。就像两个人订婚以后，他们不会等到婚礼那天才高兴，他们从订婚那一刻开始，他们就已经充满喜乐，因为他们知道将来会有更大的喜乐在前面等着他们。那同样的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将来要经历的喜乐远远超过世上任何喜乐，所以即使受苦很艰难，我们仍然能够欢喜，因为我们正在与基督一同受苦，而这些苦难终于有一天会变成永远的荣耀和喜乐。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受苦是所预料的试炼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其中欢喜。那接着在第14到第16节，彼得又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理解受苦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受苦表明你属于基督，所以要因蒙福而荣耀神。受苦表明你属于基督，所以要因蒙福而荣耀神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 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受苦说明神不爱我们，或者神已经离弃了我们。但彼得在这里说的是恰恰相反，受苦反而表明你属于基督。如果你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他说你就是有福的，因为荣耀的灵住在你身上。神并没有在苦难中远离我们，他其实就在我们当中。在第十四节我们可以看见三一神都在受苦时和我们同在，基督、父神、圣灵三位都亲近我们，陪伴我们。那位住在基督身上的圣灵如今也住在我们里面，神赐下圣灵作为印记，表明我们是属于他的。所以这段经文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我们属于神，并且和基督联合。那注意在这段经文里名这个词反复出现，基督徒是认同基督的名，也因他的名受苦。那今天我们提到名字通常只是一个称呼，但在圣经里名代表一个人的身份，一个人的本质。圣经里有人改名往往意味着身份发生了改变，而在美国妻子结婚后常会改随丈夫的姓氏，因为他们成为一体。新的姓氏、新的名字表示他属于一个新的家庭。那同样的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如今是带着基督的名生活，而我们奉他的名得救，奉他的名受洗，奉他的名祷告，奉他的名聚会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都是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，带着他的名。与基督联合是理解这整段经文的最重要教义。我们必须用与基督联合这个眼光来看待自己整个人生，而这也包括受苦。彼得说，如果你因为基督的名被人辱骂，你便是有福的。逼迫很多时候首先体现在言语上，他不只是被打、被关、被抓。新约里更常见的逼迫其实是毁谤或者辱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？如果从来没有，可能并不是因为世界特别友善，而是可能因为你把自己的信仰藏了起来，可能是因为你更看重安全和舒服，而不是顺服基督。因为彼得很明确地说，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住在你身上。别人反对你、辱骂你，并不证明神离开了你，恰恰证明你属于神。这真是很奇妙。我们可能会认为，神若要拣选人来领受他的圣灵，肯定是在拣选呢在世上有能力、有地位的人，肯定是那些被众人尊敬的精英或富人。但神常常反过来行事，他的荣耀之灵竟然住在这些被人轻看、被人辱骂的身上。他愿意认同那些被拒绝、被排斥的百姓。他特别是喜欢借着卑微和受苦来彰显自己的荣耀。而这一切最清楚的体现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，那荣耀的神子被辱骂、被戏弄、被挂在木头上受死。这其实不是神计划的失败，正是神得荣耀的方式。彼得和其他门徒当初很难明白这一点， 耶稣预告自己将来要受苦被杀的时候，彼得甚至拉住耶稣劝他说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。门徒们只想看见耶稣建立荣耀的国度，他们想跳过受苦这一步。我们今天也很容易犯同样的错误，我们会以为受苦和神的计划不相容，我们会觉得如果神真的爱我，如果神真的掌权同在，那才不该让我受苦。但彼得说，事实正相反，受苦是属于神的记号，它说明我们真是蒙福的人。想想如果让你描绘最蒙福、最有意义、最荣耀神的一生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会不会把下面这些写进去？被家人当作疯子，被家乡的人拒绝，被宗教领袖反对和定罪，被朋友出卖，被同伴离弃，在众人面前被羞辱、被钉十字架。我们肯定不会想到这些，但这正是耶稣的一生，这正是神的智慧和荣耀。这是耶稣的一生，然而还有谁的生命比他的更蒙福呢？还有谁的生命比耶稣的带来更多的益处，更顺服神的律法，更荣耀神呢？又有谁比耶稣更被天父所爱呢？所以如果我们因为基督的名受苦，我们也必须相信这真的是有福的。那这里并不是在美化苦难，受苦并不是神起初创造人的美好计划的一部分，受苦是罪进入世界之后的结果，也是神最后终要彻底毁灭的仇敌。苦难本身并不天然是好的，它只是像一个路标，指向一件更重要的事实。受苦表明我们属于基督，而基督是一切福分的源头。彼得所说的有福，不是指我们一定会拥有财富、健康和成功。圣经里有两种神的祝福，一种叫普遍恩典，这是神对所有人的祝福。比如说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，让雨水淋到义人也淋不义的人，所有人都不配享受这种普遍恩典。但神也向他的子民显明更独特的特殊恩典，特殊恩典使我们得救，使我们成圣，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为要使我们得到益处。那彼得这里说的有福，指的是这种特殊恩典。我们最大的福分，不是外在顺利或者财富，而是我们有圣灵同在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们有永生，我们将来要在新天新地里和基督同住，这些祝福才是最真实、最持久的福分。这也让我们看清成功神学的错误。成功神学说，只要你跟随神、顺服神，神就会让你健康、富足、生活顺利。但这一点都不是真正的福音。圣经从来没有允许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一切苦难都会消失。相反，跟随基督还会带来一种新的受苦，就是为基督的名受苦。不过，真正的福音给我们的比成功神学好得多。他应许我们的不是今生的财富，而是将来永恒的荣耀和丰富，那才是真正不会失去的福分。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为基督受苦时，那正说明这份永恒的福分属于我们。不过在第十五节，彼得把为基督受苦和另一种受苦的原因做了个对比。 啊，第十五节说，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如果我们受苦，应当是因为我们的基督徒身份，而不是因为我们犯的罪。所有罪都带来后果的，杀人偷窃会受到律法的惩罚，其他得罪人的罪也会让别人讨厌你。那这种后果并不是彼得所称赞的为基督受苦。彼得列举了几种情况，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，这个范围其实挺广。杀人当然是非常严重的罪，好管闲事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严重，但同样的也是罪。真正的爱是为了帮助别人，使别人得到益处而靠近他们，但好管闲事而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或消遣，错误地介入别人的事情。这样做很容易让人反感甚至生气，所以那不是为基督受苦，而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那彼得的意思就是，没有任何一种罪是可以允许的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与基督联合，我们是带着他的名生活，我们也代表他向世界做见证。当我们犯罪时，我们不但没有荣耀神，我们反而羞辱了他的名。所以当你经历冲突，被人反对，被人讨厌的时候，你要先问一下自己，这是因为我是基督徒，还是因为我自己的罪呢？也许是因为我对人无理自私，伤害了别人。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看成受害者，好像自己总是对的，别人总是错的。但我们要先反省自己，看是否是自己有问题，是否自己有罪。如果我们因为自己的罪而受苦，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如果我们受苦，应当像耶稣一样无罪的，却为了神的缘故受苦。而当我们这样受苦，就没有什么可羞愧的。而彼得在第十六节说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那当时的罗马社会是所谓的荣辱文化，就是非常看重荣誉和羞耻，被人公开辱骂嘲笑是极大的羞辱。而其实我们中国文化里也有类似的观念，很重视面子，被别人辱骂，我们可能说这是丢脸的。但彼得在这里说，我们的价值感尊荣感不是来自别人，而是由神决定的。只要我们是因为跟随基督而被人轻看，就没有什么可羞耻的，因为万主之主都爱我们，宇宙的神接纳我们，其实我们才是最有福的人。所以我们不需要为基督的名感到羞耻，反而可以因这名荣耀神。这正是那些早期基督徒所做的。基督徒这个称号其实一开始不是他们自己取的，而是别人带着讥讽意味给他们起的外号，意思是小基督。但他们没有觉得羞耻，他们反而是乐意的接受这个称呼，把它当作自己属于基督的记号。即使被辱骂被逼迫，他们仍然欢喜并荣耀神。而使徒行传里有一个很美好的例子，彼得和使徒们被鞭打，又被警告不准传讲耶稣，但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说，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看到，第一，受苦是所预料的试炼，所以我们要欢喜面对。第二，受苦表明我们属于基督，我们是有福的，所以我们要去荣耀神。 那接下来彼得还要从最后一个角度啊，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受苦，这就是第三点，受苦是照着神的旨意，所以要将自己交托给他。受苦是照着神的旨意，所以要把自己交托给他。我们来看第十七到第十九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？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那在这里彼得把我们的受苦放在神审判的更大背景中来看待。神审判的一个目的就是把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，写明谁属于他，谁不属于他。那通常我们想到审判的时候，会想到基督再来的那最后一天。耶稣讲过许多比喻来说明这件事。他说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他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，把麦子和稗子分开。但彼得告诉我们，神不仅会在末日这样做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其实神现在就已经开始这样做，已经开始审判，把义人和恶人分出来。这就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审判。那换句话说，神会使用教会中的苦难和试验来显明谁真的属于他，谁并不属于他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这种审判而不是刑罚，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。这里讲的审判更像是一种炼金洁净。试炼不仅炼金我们个人，它也炼金整个教会，它会显明谁是真正的基督徒，谁不是。那些一遇到苦难就离开基督的人，他们其实显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。而真正属于神的人，神一定会保守到底。所以逼迫常常会让教会变得更加纯净，因为那些假的信徒会离开，而真正相信的人会留下来。只有真正属于基督的人才愿意为他忍受苦难，为他坚持到底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神其实现在正在审判他的教会，他在显明哪些人真正属于他。你可以想象一座用石头建造的但外面包着木头的房子。当火烧起来的时候，木头会被烧掉，但石头却仍然会留下来。那这正是神的审判洁净教会的一个图画。那彼得接着说，若审判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？其实彼得是在强调同一个道理，如果连神的百姓都要经历艰难的试炼，那么那些不属于神的人，那些不信靠基督的人，将来所要面对的审判会更加可怕。如果炼尽教会的火已经让人感到痛苦，那么永远审判的火会将多么的更可怕呢？神的仇敌将来要面对地狱的刑罚，和那相比，这个世界最严重的苦难都显得微不足道。神的仇敌要在完全公义的神面前为自己的罪交账。所以朋友们，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，你需要明白，如果你不悔改，不信从福音，那么神的审判正在前面等着你。你必须明白这一点， 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没有按着神当得的荣耀来敬拜他，顺服他，我们都该承受神的愤怒，神的审判。那福音的好消息是，神满有慈爱和怜悯，他差了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一切信靠他的人承担罪的刑罚。所以你必须悔改，相信基督，因为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脱离神可怕的审判。当彼得说一人仅仅得救的时候，那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勉强进了天堂，不是这样的。基督的救赎完全足够拯救我们，我们得救也最终不是靠自己做了什么，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事情是我们靠自己赚来的。只要真正信靠基督，我们就可以确信自己必定得救。彼得的意思，他说一人仅仅得救，他的意思是通往天国的道路上会有许多试炼，会有苦难，会有逼迫，会有各种诱惑，我们必须忍耐。得救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人生就一帆风顺，但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句话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，因为它提醒我们神仍然完全掌权。受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事情失控了，我们会怀疑神到底有没有在掌管。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受苦是照着神的旨意发生的，他并不是苦难或邪恶的作者，但神在一切之上掌权。就像创世纪第50章20节，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我们的苦难并不是出于任何不在神掌管之中的事，它完全都在神的手中。受苦是神对教会慈爱计划的一部分，神正在借着这些苦难成就他美善智慧的旨意，去洁净他的百姓。所以彼得最后就总结说，我们可以将自己交托给神。在第19节他说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那彼得再次提醒我们，受苦是照着神的旨意，这不是神无法控制的意外，不是神措手不及的事情。受苦本来就是神呼召我们忠心跟随耶稣的一部分。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时，我们就能够把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交托给这位神。我们不需要拼命抓住自己的控制权，我们可以安心地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。彼得称神为信实的造化之主，造化之主，他是信实的神，他一定会成就自己所应许的一切。他的话语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稳当根基。不仅如此，他也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他曾经从无到有创造万物，只凭他的话就是天地万有存在。那作为创造主，他拥有一切权柄，一切能力，我们是找不到一位比他更有智慧，更有能力，更良善的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心为善，把自己交托给这位神，让我们效法耶稣，就像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父神。让我们同样的去爱我们的仇敌，而不是以报复回应，让我们选择饶恕而不是以恶报恶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终究会为我们伸冤，他是信实的创造主，他必定成就他所有的应许。有一天， 这位创造主也会更新这个世界，他会重新创造这个世界，来带来新天新地。在那里不再有苦难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疼痛，不再有死亡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所以兄弟姐妹，愿这个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忍耐今生的苦难，也能够在苦难中仍然欢喜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赞美你是一位信实的创造主，你掌权一切。我们感谢你在你的爱中也允许我们受苦，因为这是你美好的计划，来试验我们，来洁净我们。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受苦，能够信靠你，即使艰难的时候也可以欢喜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